那我们继续啊，请看卷56讲义1593页。接着看论祖的解释，赞般若功德。首先谈应机之重，就应机，就佛说法有时候会有一个主要的对告众，那这个地方主要是以第四天。那论就解说了，佛普观四众，因为听闻般若他除了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只是对于四体梵音叫他的名字来说以下的功德呢？那论祖做一些解说。于品中多说般若波罗蜜体，于品就是之前有很多品在讨论般若波罗蜜是什么。般若波罗蜜它有实相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文字般若，主要的般若的体就是实相般若，在前面很多地方提到。那般若实相其实是空相，那么现在呢，想要赞叹般若波罗蜜的功德。那谈功德对一般人来说就初入门了，我为什么要学般若，我为什么要学佛，就是说学般若啦，学佛啊，有什么功德，就比较会着重在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可得啊。所以这里说其他的品多说般若波罗蜜的实相，说空啊，那现在想要赞叹般若功德，所以命第四天啊。第四天他是在家种，不过呢这第四天他是得出国，他要得出国啊。譬如先以豪宝来展现给别人，然后来赞叹这个宝物它有哪些功能。复次普观者，这个就解释那个品名，就故事或者是故念的意思。普观者，佛欲令来这般若会中的众生大家都能够知道佛是观照护念着他们，那就不会自己轻视自己了，就佛有在看着他啦，然后好像跟他直接在谈法说法，不自轻故，那就能够堪任听闻佛法，是以普观。譬如国王他关爱那个下属，那群臣部下大家都非常欢喜觉得很庆幸。好，下面就以在家众跟出家众还有功德跟智慧来做对比。说功德故应以白衣正，就是在家众啊，他比较会想要了解说我是修学般若有什么功德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福德。那如果出家众他是为了了生死得解脱啦，得智慧，所以说般若智慧呢，那主要是以出家人为正，那说福德或者说功德，那就以白衣，以在家众为印证，以他为准，白衣中那又以第四天为最大，因为他是天是倒立天的天主。说般若者以出家人为正，出家人中那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啦，须菩提又是解空第一，所以如果要谈那个实相般若的话，那会跟舍利弗跟须菩提来讨论。那如果谈到般若的功德，通常都会跟第四天来讨论。好，底下谈到问曰：先是事是智，这是在解释第四还有四体梵音。 提婆音，这个合起来其实就是四提梵音了，那就是天主。其实天主只是倒立天的天主了，因为每一天都有天主，有天王了。那这里佛为什么不称他是啊，而叫他的姓叫做叫释迦呢？答曰：在过去摩揭陀国中有婆罗门，名摩揭啊，他姓叫释迦，他有福德，有大智慧。但有一些亲朋好友啊，有一些知心的好友，那一共有33人共同修福德。那命中之后都升到须弥山顶倒立天上面啊。那这位叫释迦摩揭婆罗门当为天主，那其他的32位知心的朋友就作为辅佐的臣子啊。所以称为，因为有33人然后都升到那个天，就名为33天。那第四天是他的天主，所以有时候就简称第四，或者称为天主，叫他的本姓，所以叫叫释迦。那其实第四天他有很多名字啦，有时候叫天主，有时候叫千眼大人来叫唤他。这大人就是佛了，佛有32相，32大人像，那个大人就是佛，所以称呼他的姓啊。好，底下提到闻此般若可以得到种种功德，第一个是魔不能扰乱。那怎么做魔不会来扰乱呢？我们在修习的过程，大家希望平安顺利嘛，对不对？不会有障碍，当然我们不希望魔来扰乱了。那怎么样才能够不会受魔扰乱啊？这里提出几个重点我们可以留意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好好的修学般若，就是有智慧了，而且呢不离菩提心啊，知道诸法不可得，知道诸法是空，不但自己学般若，也要教他教别人学般若啊。好，首先略说听闻受持般若等啊，可以得到种种功德。不过这里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呢，因为之前有提到般若有文字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实相般若。如果是实相般若，它是心行处灭，也已道断了啊，不可思不可议，心怎么想想不到，那言谈文字也无法表达。可是这样的实相般若，圣者所共同体证，那对一般初入门的凡夫来说就摸不着边，所以呢佛菩萨很慈悲，就言语开示或者文字解说，所以就文字般若。那我们依着文好好的了解清净善知识，听闻法义来理解依法而行啊，起观照，有智慧来照破烦恼，这个就是观照般若。但是观照般若还有能观所观呢，还有能所，那这些还有对待，还不能够完全彻底观空。那进一步能够我空法空，能所双亡啊，以道断心行处灭，那才是实相般若。那这里所说的听闻般若，当然是指这个般若经了，般若经义。所以此中所说般若波罗蜜者，是十方诸佛所说的语言文字或者书写的经卷。那么这些般若经卷来宣传显示实相智慧，借着文以载道，借着文字言说来表达实相智慧。何以故？真正的实相般若，它没有那个能观所观呐，没有言语相，无诸观就是心行处灭，无语言相那就是言语道断喽，那虽然是言语本身还不是实相，不过呢，你也不要因此而把这个般若经卷呢全部舍弃啊，就如借舟渡河一样。 它是一个工具。我们对这个工具借用它，但是不要执着它。到了彼岸，不要再为它所拘束。所以我们依着世俗谛可以得到圣意，依着圣意可以得涅槃。同样的，依语言精进经卷可以得到实相般若，所以名字经卷名为般若波罗蜜。此中略说佛意，如果能够听闻信受意持般若，那可以得到种种功德。第一个就是魔不能够扰乱。菩萨为了度化众生，为了上求佛道而供养般若，或者受持修学般若，那这样的菩萨是魔或者魔的眷属所不能够扰乱的。好，以下解释什么是魔。魔的原意，它就是杀者或者是夺命者。那我们的命有身的命，身命就身体的性命，也有慧命，只要能够夺身命或者夺慧命的都称为魔。这底下会解说。啊，外人提出三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是魔？那这魔为什么要恼害菩萨？啊，云何得变？他是用什么样方式来扰乱菩萨？好，底下先解释什么是魔。这里提到魔名自在天主。我们讲自在天魔，天魔哈，那天魔其实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六欲天最高的那一天，叫他化自在天。所以这个魔其实它是在六欲天最高的天啊。那六欲天有什么天？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夜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它比兜率天还高啊。所以它应该是修福德才能够升到这么高的天。那为什么会称为魔呢？因为他嫉妒心很强，有人修学想要超三界，脱出他的管辖，那他就来扰乱。主要是问题出在这里。好，那其实他是有修福德的，才会升到六欲天上面去。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为什么要随喜？不要嫉妒心，看到别人好啊，嫉妒，这个要小心，不要到时候自己当着天魔了，或者当着魔的眷属了，那就不好啊。这是解释。那这里所说的魔是指自在天魔。那为什么他要扰乱菩萨呢？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魔虽然以福德因缘而生他化自在天，可是他有邪见啊，他认为欲界众生呢都是他的子民。虽然不断的辗转生死，有时候欲界，有时候升到色界、无色界，虽然他还是欲界天六欲天的最高了哈。那有人升到色界、无色界，但是呢，没有出三界的话，将来还是会堕落到欲界来，还没有，只是暂时出去一下到色界、无色界，可是最后呢，还是会到他管辖地的欲界来。还乃属我，若得外道五通，有的外道有五神通也一样啊。这个还没有出三界的都一样，不出魔界了哈，所以他都不以为忧。但是如果是佛还有菩萨，他好好修学的出三界，他不但自己出三界了哈，还度化众生呢，拔生死根而入于涅槃，永不复返，就不会再来欲界轮回，不会再来三界了。那他的管辖的范围就会缩小了哈，空我境界。所以呢，引起仇恨嫉妒的心。又借欲界人大家都向佛那个地方去，而不来归向自己。那失去供养的缘故，所以心生嫉妒，因此而以佛菩萨为怨家。他把佛啊菩萨看成是仇人。 那菩萨如果还没入法位，法位就是菩萨位了哈，那魔会来找乱。如果是菩萨入法位，不退转，得到法性生身的话，魔虽然起恶，可是不能够败坏，不能够破坏菩萨啊。这里提到法性生身，菩萨有两种身啊，一个叫做结业生身，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啊，心有千千结，业就是造恶业了。或业苦嘛，由烦恼跟业所感得的生死肉身，这个叫结业生身。在得无生法忍之前，烦恼没有断尽，由烦恼跟业感得的，这个都是生死肉身。那如果证得无生法忍，他知道法性空，那就以法性还有他的习气感得的身，这个叫做法性生身。那因为他无生法忍，感得的法性生身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化生，他就有神通变化。所以说如果菩萨得不退转，得法性生身的话，魔就对他不起作用了。但是如果还没得不退转，魔他有可能还会做种种的破坏。但是还没得不退转的菩萨，如果他一心不会特别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他能够有方便求佛道的话，那么十方诸佛还有大菩萨都护持，以是因缘他可以成佛道。虽然有魔来破坏，但是有佛跟菩萨的保护的护念他又一心来求佛道，不惜生命的话，魔也不能够扰乱。可是反过来说，如果菩萨懈怠又贪着世间的，不能够专心精进求佛道的话，那是自欺啊，自己欺骗自己，也欺骗十方诸佛及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经常说发愿，我要上求佛道，我要度化一切众生，这口口声声这样子发愿。但是自己没有照着做行杂行，有时候发菩提心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又贪着世间的，有时候又不顾众生死活，这样的话就坏菩萨法。所以像这样的懈怠跟贪着世间的行杂行，有这样的罪过，所以诸佛菩萨就不守护，那佛菩萨不守护，魔就能够乘虚而入。所以者和一切圣人已入正位，一心行道，身要涅槃。魔正好相反，魔入邪位，爱着邪道。那正位跟邪位它是相违背的啦。所以魔对正行呢，非常忌恨。魔狂妄自大，叫佛称为沙门瞿昙。瞿昙是那个世尊的一个族姓，就直接叫他不称佛了，不称如来，就叫他瞿昙。那佛称其实名为毕摩，毕，他有低劣跟那个坏不好，就是称呼他你搞破坏的魔。那佛这样称呼他不是骂人啊，他事实上如此嘛，因为人家要修行啊，你来这边破坏啊，佛是如实的来称呼他的名字，真的是搞破坏的魔啊。那因为魔跟佛啊，他们是不合了，那魔认为佛啊菩萨是他的仇人，名为冤家。好，前面提到自在天魔，底下有顺便提到另外三种魔，如经说魔有四种，一烦恼魔，二五众魔，五众魔就是五蕴魔了，色受想行识，三死魔，四者自在天之魔。 烦恼魔就是我们百八烦恼啊，这些见惑修惑能够招感生死的烦恼啊。那这个烦恼魔，我们刚刚讲过，魔它是那个夺命嘛，那烦恼它是夺慧命，它夺慧命，所以它成为魔啊。五蕴魔啊，我们人生是五蕴假合成啊，但是这个五蕴呢、啊、是无常生灭嘛。我们这样子好好的照顾他，啊，来给他营养啊，然后保养他。可是呢，他一天一天啊，这都是无常生命变化，不会青春永驻了，不会永保健康啊。那反而引起我们的病痛啦、啊，种种苦恼。所以最后会无常败坏啊。那有时候有这个五蕴身呢，啊，因为烦恼。和有烦恼业因缘得这个肉身嘛，所以他不得自在，有时候又做一些那个坏事啊。由于无常生灭，他会夺我们的生命，那又做一些坏事，跟烦恼相应，可以夺慧命啊，所以也称为魔。第三，死魔。死魔，一个人死了以后，本来有很多的计划啦，要做什么事啊，也都无法再进行了、哦、就障碍、你的修学啦，或者障碍你种种的计划、所以也称为魔。第四就是自在天魔、那怎么除掉这四种魔呢？其始终以般若力故，四魔不能得变。只要我们能够有般若智慧的话，体证诸法实相的话，那这四魔就不能够扰乱。得诸法实相，那就断烦恼了啊。断烦恼的话，那当然就破坏那个烦恼魔。那既然没有烦恼的话，这个天魔它也没办法作怪了啊，所以天魔亦不得其变。因为你有智慧嘛，有智慧，那魔怎么样扰乱呢、你不会受它的影响。那如果入无余涅槃，啊，无余涅槃的话，那就坏五蕴魔跟死魔啊，因为它无余涅槃就是清净啊，不会再有生死轮回。这是解释。那个魔为什么扰乱菩萨啊？附带提出有般若证的实相可以破除四种魔。再来解释第三个问题：云何得变啊？魔跟魔的眷属，他用什么方式来扰乱菩萨？如经中说，魔他有时候变化为龙身啊，以种种奇怪的形状。令人怖畏的形象啊，来恐怖行者、恐怖修行者，或者显现这非常上妙的五蕴，要来扰乱菩萨啊，引诱菩萨那种贪婪的心，或者转世间人心啊，来做大供养。那如果说这个修行者贪着供养的话，这个。修学的意志就不能够持久下去啊，有时候就失道德，或者转人心啊，令轻视恼乱菩萨，这有时候用软的来那个腐蚀他，有时候用强硬的来威胁他啊。前面用那个好的上妙的五欲啦供养来腐蚀他哈，用热的啦。腐蚀他的那个修学的意志，那下面呢就用轻视他、扰乱他哈、用强硬的手段打骂伤害。修行者的菩萨若遭受重苦，也得就产生嗔恚啊或者忧愁。那魔就是随着修行人啊、他心里的去向，如果说他贪恋的。或者是他怕死的，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因他的性向， 给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破坏他，这叫得变。如《魔品》中广说，大家可以参考角注。好，底下就问，魔力甚大，如果是法性生身的菩萨，他道力很高，不会受魔所破坏，但是肉身，生死肉身的菩萨，他道力还浅，那怎么样能够不会被魔所破坏呢？不会被魔所扰乱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因为有诸佛菩萨所护念的缘故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啊，我们在初发愿的菩萨就好像婴儿一样，菩萨的婴儿啦，各方面还没办法独立作业，那有时候婴儿有妈妈爸爸的护持，那也不会有危险。同样的，肉身的菩萨道力尚浅，如果能够得诸佛菩萨护念，那他就不会被魔所扰乱。但是菩萨不要倚仗着说，佛菩萨大菩萨一定会保护他，这要看你乖不乖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乖的话，那谁要保护你啊？好，另外，此中佛自说因缘，菩萨不能只是靠外力，他自己本身呢，也要善修诸法空，也要不执着空，那他连空都不执着，那他还会执着魔吗？还会执着贪啊，或者嗔啊等等的吗？下面这个譬喻很好，譬如无疮则不受毒。大乘还有在其他地方提到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伤口，那你碰到一点毒了，这个毒就会趁虚而入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洁身自爱，那个好好保持我们清净的身，那即使有很多毒啊，它不会入侵。其实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嘛，那个空气中啊有很多的病菌啊，毒素啦，但是我们说免疫力好的话也不会受感染，但是身体虚的话，这个病菌啊毒就容易趁虚而入。那菩萨善修空无相无作，也不执着空无相无作，所以不会被魔所扰。再来，一切法实观皆是空无相无作，就是说如此的观一切法真相是空相，是无相无作相。所以空无相无作为什么称为三解脱门？因为了解一切法是空无相无作，它可以得到解脱，可以入涅槃。皆是空无相无作故，则无得变亦无受变者。这个就是对照前面1592页的经文啊。二，人非人等不得其变的上一行，无事可得变，谁受恼者？或者大般若经所说的诸法皆无自性，能扰害说扰害俱不可得。所以把一切法观空无相无作，那空不会以空来扰乱空，不会以无相来扰乱无相，那也不可以无作来扰害无作。以一相故，这个一相其实就是空相无相。如火不能灭火，所以空不能灭空，得水则灭，有意象的话才能灭。不过水虽然灭火，这是世间的譬喻，你要看你水够不够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火很旺啊，你这个水一点点一气下去，火不但没有灭啊，这个水马上就蒸发掉了。好，底下因论生论，外人问，菩萨如果住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作，则是受变处，也就是就会被扰害， 与戒法相违故，就是外人哈，他不了解三解脱门嘛，所以外人误以为一切法是实有，是有相，是有作，啊，外人认为一切法是实有的。那如果菩萨住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的话，他认为菩萨的这三解脱门跟一切法是相违背的啊，因为外人不了解空无相无作的缘故啊。答曰：此经中佛自说三解脱门无有自性，其实空无相无作它还是因缘，它也是无自性的啊，连空无相无作本身也不执着，所以虽然住三解脱门，那因为对空无相无作都不执着啊，所以空不能以空来扰害空，当然魔啊还有魔的眷属啊也不能来扰害菩萨啊。好，以上是谈魔不得其变，接着说人非人等不得其变。前面是说修空无相无作，修空了啊，那这边人非人不得其变，主要是修四无量心。空比较强调智慧的空啊，这边无量心比较强调慈悲的。所以前面提到的魔不为魔所扰，就要修空观；这里不为人啊，非人所扰，就要修慈悲观啊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问曰：于处皆演菩萨摩萨，那么为什么现在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？这在说什么呢？我们请看前面1587页的讲义好了。我们看第二叹，赞叹行般若人，若有菩萨摩萨，你们这里有出现菩萨摩萨，好，如果有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远离的话，那诸天等啊，把这样的菩萨呢看成像佛一样，这边是说菩萨摩萨啊。那什么地方谈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？请看讲义1592页。我们看第三行，何以故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确实了知色空。等等，好，这里是用善男子、善女人。第二，人非人等不得其变的经文一样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人非人不能得其变。众不恨死也是一样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啊。所以，外人他看经文很仔细，为什么前面讲菩萨摩萨，这里呢忽然转为善男子、善女人？好，我们看论注怎么解说。我们看科判第一啊，能信受实相般若者，得名菩萨摩诃萨。那供养受持文字般若，得称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实相般若比较深呐、啊，这个空相如果能够信受，不会执着空。那这是大菩萨，所以称为菩萨摩萨。那如果对于般若经卷听闻受持读诵，这个比较简单呢、这个、有时候他还没有那么高的智慧，但是他听或者读诵也可以啊，所以这个时候那就称他为善男子、善女人。今说供养受持读诵等杂说故，得称为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杂说就是虽然是谈文字般若啦，那有时候那文字般若也有表达观照般若啊，也有表达实相般若。 好，第二，为什么说善男子善女人呢？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有的经有提到女人有五爱，不得做天地事，这个是天主了哈，也不能够做梵王，连魔王都不能做啊，转轮圣王也不能做，佛是法王啊，这个经是什么经呢？就是中阿含的须弥坛经啊，里面有提到女人不能做第四天，不能做大梵天，不能做大梵天王啊，不能做魔王、转轮圣王，还有佛。那有的人看到这部经说，哦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是女性啊，我既然不能成佛啊，那心就退了，不能够发无上菩提心。那有的说法人你看经这么讲，他想啊，你是女众啊，那就不为你说成佛之道咯。好，那其实站在大圣的立场啊，那下面有讲，其实女人可以做佛，虽然即使今生不能做佛，但是下一生她有因缘成为转身啊，成为男众，一样可以成就32相80随心啊，还是可以成佛啊。非不转女身，这里意思就是还是要转为男身然后再成佛。那或许大家会想到龙女成佛嘛，对不对？龙女成佛，这个是妙法莲华经的提婆达多品里面有提到的。不过提婆达多品里面那句话的原文是这样子哦，当时众会接见龙女，忽然之间变成男子，他是变成男子啊，那具菩萨行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做宝莲花成等正觉啊，他是即身转女成男啊，而成正觉。所以这里其实不用太在意啊，到底是男身或女身了啊。即使你现在男生，你今生肯定即身就成佛吗？不一定了啊，要成佛需要具备这福德啦、智慧啊、慈悲都要圆满啊。善男子、善女人义啊，之前已广说，这在卷35那边有提到哈，并不是所有的男子都是善男子，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善女人呐。既然称为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亦具备有善的特征。那在卷35那边就有提到，善的特征是什么？要有慈悲心呢，要能够忍人家的辱骂。如果你不能够忍人家的辱骂，又跟他拼起来了，那哪有善呢？那善就称不上了呢。再来就是说，如果人家妄语，打妄语说你哪里过失，或者用不好的态度恶口，时机也不对啦，然后那个发心也不好，那说你的过失也不是为了你有利益啊，像这样5种邪语来破坏你，你也不受他干扰啊，学佛的志向还是很坚定，那才叫善男子、善女人呢啊。另外就是身口意没有过失啊，那要赞叹别人的功德，不要只是吹嘘自己多伟大，要令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这些才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呢。请问各位，你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吗？我们努力了哈。好，那人不得其变，就是要修四无量心啊。记得人，这里论的解说，比如说盗贼啦，或者官府啦，或者是怨敌啦，想要来扰乱菩萨，这个都是属于人啊。但是如果说这个菩萨有修四无量心，那 这些官府怨贼，那就不能够恼害菩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他都以慈悲心来对待别人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跟人家作对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受魔的扰乱，我们要学空啊。那不要受人非人的扰乱，我们要慈悲心呢、啊。平常就要广结善缘啊、哦，不要到处跟人家结怨啊。那当然冤亲债主一堆啊，是不是啊、哦？什么时候才能够修行平安顺利呢？好，底下外人问了一个问题：先说魔不得变的理由呢，是说因为他修诸法空，所以魔不得变。魔不得变的，我们再回忆一下啊、讲义1592页最上面齁、哦、是魔不得变的齁、哦。如果菩萨听闻受持般若波罗蜜啊，这样的菩萨呢，魔跟魔天不得其变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他有修空观，啊，他了解空，所以魔跟魔的眷属不能起变。这问的人哦，他就是在问这个了，啊，为什么魔不能够扰乱菩萨？因为他有修空。但是呢，下面人不得其变，啊，就人非人不能够扰乱菩萨。为什么只有说事无量心，说慈悲喜舍？啊，外人就问这个问题。你看他们看看经很仔细哦，啊，那这个论的好处就是我们这样呼噜呼噜看过去啊，这个经啊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那论主啊，他也很巧妙的做一些解说，让我们更深入啊。我们看论主的回答：有人言，先说魔或者魔的眷属，愿大故法亦大。魔，因为他是天魔嘛，他如果要扰乱菩萨的话，他法力很强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对治他，那你的空观要修得好啊、哦，所以用这个法大。那这个法字哈、哦，在佛法来说，它有狭义，有广义。那狭义就是众生跟法相对的那个法，广义的法呢，它包括众生，也包括法啊，观一切法空。那魔的力量大啊，那他要扰乱菩萨的话，我们要对治的这个魔，当然要用比较殊胜的法来对治他啊。所以要修空观，这个空观呢，当然有包括众生空跟法空了、啊。众生空，那魔当然是众生，也是观空咯。那魔用种种的贪欲啦，或者嗔恚啦，要来扰乱菩萨，这些法也能够观空，就不会被魔所扰乱啊。那人愿小，故法亦小啊。所以说事无量心，这是有人言啊。为什么说法亦小呢？因为修事无量心啊，它主要是针对众生啊。对众生啊，起慈悲喜舍啊，观的是众生空，主要是观众生空啊。那如果观法空的话，除了众生空以外，法也要空啊。那另外他所修的法，那是慈悲喜舍嘛，只有四个慈悲喜舍啊。但是如果观一切法空的话，那不止慈悲喜舍啦啊，五蕴呢，还有乃至一切种子啦等等。所以法大就是空观，那法小就是事无量心。这是有人做这样的回应啊。另外有人言，这有人言就是论主哈，哎，举了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，有时候论主不一定反对了，有时候他也赞同啊，那有时候存而不论。就是并列各家说法，那随着个人你喜欢取哪种药，那你就服用哪一种药啊。好，另外有人说， 四无量心是菩萨常行未及诸功德故。啊，慈悲喜舍，这是菩萨应该有慈悲心吗？大悲为相为上首，他要修学慈悲喜舍，他集种种的功德。但是集功德有时候会产生执着，会执着这功德，所以先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来集功德，这时候四无量心在先哦。好，之后呢，以般若波罗蜜空相来除种种的邪见，不但不执着众生，也不执着法，就是去除对众生的执着，去除对法的执着。那这一家的讲法呢，是四无量心在先，而法空在后。可是我们前面的经啊，不受魔扰是空在先呢，不受人非人的扰乱是四无量心在后。那这一家说，哎，你先修功德，之后修般若智慧，啊，来除邪见。大圣在其他地方也有做一个譬喻，修五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啊，精进、禅定，就好像那个肥沃的田啊，来种稻，但是再用般若来除种种的杂草，啊，除种种的邪见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先种有益的稻谷啊，又能够除杂草，那这样的谷物就长得很好啊。所以福德跟般若智慧这两个要合并起来修啊。是二法前后无债啊，就是说修四无量心啊，或者是修般若空观啊，在前在后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啊，都无所谓。好，接着。上面魔做恐怖事甚多，有时候他不现他魔本身的样子来，有时候现雷震啊，或者风雨，或者做病痛，那这些都是属于法，他不一定现魔的众生形，所以说诸法空。那现在人来恶口来谩骂，或者以刀杖来打害，或者用刺来杀等等，啊，用四无量心来对治啊，这是第二，人非人不得其变。第三，终不横死。好，首先解释横死，就是无罪而死，就寿命还没尽的时候，他就夭折了啊，有的吃错药啦，或者是虽然是吃药，但是没有顺着他的药性，或者是。哦，没有那个看病人来照顾他，或者是饥渴寒热而短命早死，这个名为横死，或者意外而亡。那我们大家希望意外而死吗？啊，不希望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能够不会意外而亡，不会横死，不会夭折呢？下面就提供我们做参考啊，对治的方式有什么呢？菩萨从初发心以来，于一切众生中常行布施波罗蜜，所以其中一个避免这意外而死的，就是我们要经常布施了，而且要以善心的布施。有病，我们就给他药，随着他病所需。那你要注意他什么病啊，给他恰当的药，对不对？他头痛啊，你给他香港脚的药，那不一定有效嘛，而且要赶快给。他正在病痛的时候，你就要随时给，不要这人家病好了你才给。这布施啊，就要平常要及时如果说一个人都要往生了，那你还送给他一个精美的闹钟，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呢？闹钟是要再吵醒他吗？再活过来吗？没有意义嘛。所以布施那就随众生所需，拯救孤独啦、贫穷哈。那他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。与一切众生中都是平等心啊，而且以好心供养。所以这样的布施哈，不只是舍财物了。舍对财务的牵贪， 啊，舍对财物的执着，最主要还舍悭贪的烦恼，这才是布施的福德了啊。所以说要以好心供养。那另外呢，还要行般若波罗蜜，所以等于是布施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，这样的话那就可以避免横死啊。好，第四，此中略说三功德矣。三功德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，魔等不得其变，人非人不得其变而终不横死啊。那三千大千世界中有诸天发心，可是还没有听闻般若波罗蜜的，先说善男子善女人应该听闻受持正意念。之前有说善男子善女人啊，我们应该要听闻般若，那么现在说善男子善女人应该听闻受持乃至正意念，听闻受持般若的因缘，就是说为什么要听闻受持般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？诸天有大功德，由上供养，何况于人啊？那诸天对于行般若的人啊，他都视他为佛啊，都来扶持他。那何况诸天都这么样的看重般若啊？那我们人当然也要好好的看重般若，好好来听闻般若，受持般若。诸天为什么来护持这位菩萨呢？因为尊重法的缘故嘛，他这样子来尊重般若的法。那诸天都这么恭敬法，那我们人也应该好好来恭敬法，听闻受持般若。所以一切人天应该听闻般若，能发无上道心者更应该要谛听，要发真切的心来听。为什么？般若是诸佛道的根本。那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了，这个天已经发无上菩提心了，为什么他还不听般若呢？需要佛来说，你发心了没有听闻般若，你现在好好听。好，论主回答，有人言，他说这个天发无上菩提心，并不是在现在以天的身才发无上菩提心，他是过去世他在当人的时候那时候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么现在升到天上去，因为五欲，天上有五欲妙乐啊，就覆盖他的心了，所以就不闻般若。第二，诸天虽然说发无上菩提心，因为五根猛力，五欲上妙，他染着了，看了东忘了西，不能够求般若。色界诸天，前面是讲欲界诸天呢，那五欲妙乐，那色界的诸天呢，色界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，它是有禅定，它虽然是不执着这五欲乐，但是它执着禅定乐。虽然先闻法发心，不过呢才贪着了禅定，禅定乐未着禅定身的缘故，不能够求智慧般若。所以诸天他发心因为贪着五欲妙乐啦，或贪着禅定乐啦不能够求智慧般若的话，这时候佛劝他应该要好好去听闻般若，好好求智慧。那顺便提到说，除了劝诸天要好好听闻般若以外，也劝诸天好好护持修学般若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。先说魔及魔人，魔及魔民不得其变，是内因缘，就是要修空三昧啦，还有四无量心，不会受魔所扰，或者说不会受人非人所扰乱。今更说不得变，除了你修空三昧或者说修四无量心，不会被魔或者是人所扰乱以外，还有一个外因缘，就是外护的因缘，外护的因缘就是诸天护念， 因为佛告诉诸天，你自己要好好听闻般若，你也要好好的供养供养受持般若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因为善男子善女人他们也是受持供养般若，那你诸天所做的事情跟善男子善女人所做的事情是同样的事啊，你们是同事耶，那就不要勾心斗角啊，不要对立啊，你们是同事，所以你们是站在同一国的啦，在同一边的啦，立场应该一致。如果魔有来破坏，那你应该要守护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啊。所以经虽然是没有明显的讲说这个是五功德之一啦，不过从论的解说可以看出来，佛除了劝诸天发心以外，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跟善男子善女人是同事，你要护持这些修学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。好，第五个功德，行般若者于三处没有部位，因为他以无所得能够明了十八空的缘故。三处就是受持般若人他在三个地方住，于空舍，空的房屋啊，空空荡荡，或者是空旷的原野，或者是在众人居住的人间。空舍有很多鬼怪啊，或者那个盗贼啊，种种重恶容易来。旷野就除了人住的地方，还有空屋，其他的这个山林啊、川泽啦、树林等等，这些都是旷野，因为比较少人去了。那有很多的虎狼狮子恶贼还有鬼怪等等，那这些有时候修般若的菩萨万一他把持不住了，就容易起恐怖的心。人所住处不净故，魔及鬼神少来。这个主要是说相对于空舍跟旷野，那旷野有很多鬼啊在嘛，那人多的地方那鬼就比较少到。作难少故，所以后说，就这是讲三处了。为什么先讲空舍旷野，然后最后讲人间住？那如果菩萨住在三个地方，会感到部位的话，应该要怎么样来对治呢？有两个因缘来对治，一个就是善修十八空，就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乃至无法有法空；第二个就是有般若波罗蜜的威德力。那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力，自然，住在这个几个地方，就不会受鬼啊或者是虎狼啊等等的影响而感到怖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，先讲到这里。